好，在我们还没听到之前，让我们来一起看一段经文，请翻开《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我们要看是一到三十五节。喂，请大家听我读《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么样待他们，怎么样抵挡他们，我都没忘。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于是扫罗召集百姓在提拉因数点他们，共有步兵20万，另有犹大人1万。扫罗到了亚玛利的京城，在谷中设下埋伏。扫罗对基尼人说：“你们离开亚玛利人下去吧，恐怕我将你们和亚玛利人一同杀灭，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们曾恩待他们。”于是基尼人离开亚玛利人去了。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用刀杀尽亚玛利人的众民。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肚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竟都杀了。第十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基甲。”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扫罗说：“请讲。”第十七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行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基甲献于耶和华你的神。”第二十二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物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 24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撒母耳对扫罗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就扯住他外袍的衣襟，衣襟就撕断了。撒母耳对他说，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于是撒母耳转身跟随扫罗回去，扫罗就敬拜耶和华。撒母耳说，要把亚玛利王亚甲带到我这里来。亚甲就欢欢喜喜地来到他面前，心里说，死亡的苦难必定过去了。撒母耳说，你既用刀使妇人丧子，这样你母亲在妇人中也必丧子。于是撒母耳在基甲耶和华面前将亚甲杀死。撒母耳回了拉玛，扫罗上他所住的基比亚，回自己的家去了。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再没有见扫罗，但撒母耳为扫罗悲伤，是因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好，读经到此。我们感谢神，今天早上伟王牧师在我们当中，他要为我们证道，他要证道的题目是顺境中的考验。我们请伟华牧师。
大家要的话可以参考这个周刊里面第七页的讲道的大纲，第七页讲道的大纲。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呢，我们看到从这扫罗他一开始他回应神的这个呼召的时候做了王，然后他的考验呢，记得吗？第一个考验他去攻打这些危害以色列人的亚门人，对吗？那些要那条蛇要把这个基利亚比人的眼睛挖出来，那他就率领以色列人来行了一个很奇妙的拯救。然后撒母耳就警告，给扫罗给以色列人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警告，就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其实扫罗只是一个代表，他不是那个王。如果他们放弃了让一个人来取代神作王，最后他们跟他们的王呢都会失败的。那这个扫罗的一个在这个是撒母耳在扫罗做王的时候的那个警告。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过去的几行信息我们就看到扫罗就走下坡了。那他在压力当中的信仰，记得他等撒母耳来没有来，面对非利士人的压力的时候他就献祭，他就开始让我们看到扫罗的生命有点问题啊，他惧怕人。然后不过当然好消息是，虽然是这样，神没有放弃他的百姓，通过约拿丹对吗，让我们看到在逆境当中的那种勇气勇气在于认识神，在于有一个跟他同心的人，在于他很果断的去听神的话。当然在至于扫罗，回到扫罗这一边呢，在14章的下半段我们就看到，在这个情况变好的时候呢，照理扫罗应该是照着神的心意继续的去攻击这些非利士人，不过他却面对了一些的试探，他冲动的发誓，他以为自己这样的妄自的发誓是很虔诚的，其实不是，是出于他的那种自己的想法，最后还很顽固自义坚持他所做的是对的。 那这就把我们带到这个系列的最后的一堂了，就是今天早上，让我们看到扫罗最后来到最后一场战争，亚门人、非利士人，还有现在呢最后一场战争跟亚玛利人的征战，让我们看到他在相对的顺利当中所面对的考验。让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在今天早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专注让你的话语来指引我们。主，让我们以一个敞开的心，让你自己圣灵随意在我们心中来感动，来指示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眼光，这个 Margaret Thatcher 撒切尔夫人呢，很多人至少我的我这一代以上的人呢都知道她是谁的，很多人很佩服她，有报章讲她是20世纪最出色的英国的首相，这个是大家公认的，报章上一般上会报道的关于撒切尔夫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另外一个角度，作为妈妈，她是怎样的一个妈妈呢？知道吗？撒切尔夫人呢，其实她生了龙凤胎，龙凤胎一男一女，然后女儿 Carol 特别在相当出名，因为她刚好也是一个记者，这个 Carol 呢就写下很多年轻时候对妈妈对家庭的感言。那报章啊也同样的说，如果你说撒切尔夫人是怎样的一个妈妈，大家会公认她是一个不好的妈妈。不好的妈妈，她自己啊在报章上访问的时候曾经说过，我没有时间陪孩子吃午餐。她的女儿也写下很多对妈妈的一些不满，这就是他们家庭的情况。那这个是两个角度，大家公开对这个人的成就的看法，另外一个是他家人一个隐藏的一个角度对他的看法。我们在其实14章那个非利士人打仗过后呢，有几节我们跳过了。那几节14章47到52节呢，是一个结论，描述扫罗的成就。那扫罗的成就相当不错的，如果你读过去那几节的话呢，你会看到就刚才我所说的，那他在他的生平里面呢打了很多仗啊，亚门人啊、非利士人啊，包括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亚玛利人的征战，那个世俗的眼光描述是他是不错，带领以色列人救了他们脱离敌人的手，这个是一个大人物的观点。可是今天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同样的一场战争，亚玛利人的战争，从另外一个角度，一个隐藏的角度来描述在这个顺利的战争背后发生的一些事情。这个战争的特点就是顺利，这个战争跟亚玛利人的打仗，如果你从开始到结束没有看到一句描述亚玛利人是多么的厉害，亚玛利人是多么的难搞，亚玛利人给扫罗带来多大的难题，没有。这个战争是特别的顺利的，这个战争让我们看到说，在顺利当中其实我们可能也会面对三种考验。第一个考验就是我们可不可能会有一个不完全的顺服，这是第一点，我们可能会不会有一个不完全的顺服呢？在神第一到第三节的这个吩咐，神给扫罗的吩咐是非常清楚的，你看我借着撒母耳高你扫罗做王，记得吗？你是代表我的，你不是自己做王的，这个王位是神给你的，那现在你要听神的话，神指示你要做一件事，就是因为亚玛利人在以色列人过去出埃及进入迦南地的过程当中，亚玛利人陷害这些神的百姓，攻击他们，欺负他们，所以现在神要他们以色列人灭尽亚玛利人。那这个灭尽这个字呢，我们听起来就是把他们杀掉了，其实不是，不止，这个字是很特别的，扫罗听见就明白了，哈兰就是这是一个圣战，扫罗你跟以色列人要把这些亚玛利人看成好像过去你们祖宗攻打迦南人的时候那个情况， 把他们全部杀死。这些是神的仇敌，这些仇敌要照着神的吩咐，不是由你自己来选择，要完全的消灭，因为这是神通过你和以色列人来审判他们，是这样子的一个看待。而且神好像似乎已经预先看到，在这个圣战，在扫罗和以色列人去攻打亚玛利人的过程当中，他们会面对一个挣扎的，他们可能会因为看见这些亚玛利人的牛羊牲畜，甚至人会怜惜他们，就觉得可怜，觉得塞秧了，说哎呀，为什么把他们全部杀了，于是会想放过他们。圣经这么讲的，不可怜惜，不可顾惜，所以神再次的去告诉他们。那所以这就是那个情况了。而且当扫罗跟以色列人他们听到这个 haram 这个字的时候呢，他们也会联想到当时就是以色列人攻打迦南人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在约书亚的时代，他们攻打这个耶利哥城过后呢，记得吗？亚干犯罪了，应该把所有的物，耶利哥城所有的人所有的财物消灭掉，可是亚干没有，亚干选择保留了一些物件，一些衣服，一些黄金，因为他一个人的贪心，记得吗？接下来以色列人连第二座一座很小的那个埃城呢，都没办法去击败，一个人的罪会害到以色列人所有人失败。那所以甚至在那个时候啊，记得约书亚最后说，诶，我们怎么会失败啊，一定是一个人犯罪，结果撤出亚干，把他审判了之后他们才胜利了啊。所以这个虽然是很简单的两三句话，扫罗听见就会明白神在提醒他，千万不要留下任何的一件，任何的一个人，任何一个东西，因为你会有很严重的后果的。那这个是一到三节的吩咐，所以扫罗很清楚了，扫罗没有权利来自己决定要怎么看待这场战争。扫罗也果然似乎召集了20万的这个兵士啊，来开始攻打亚玛利人，那相当的顺利，刚才我说了。可是来到第八节呢，开始有一个 divergence， 一个变化，那个计划上有一个变化了。第八节那边说，这个是很生动的形容词，他抓到了亚玛利王亚甲活的啊，是这样的一个他的表达的方式，他抓到了亚玛利王活的，就是留他活口，留他活口。第九节那边还说他跟百姓他们爱惜亚甲和他上好的牛羊，最关键的字一到九节，弟兄姐妹，第九节那边说他们爱惜亚甲，爱惜联系亚甲，爱惜上好的牛羊牛肚羊羔一切美物，不肯灭绝，这个字不肯，照着不甘心 unwilling，他们不甘心照着神的话，选择性的把那些不重要的，那些圣经描述的不起眼的东西消灭了，那些他们就 haram， 这些呢他们就不甘心 haram。 那这个就是扫罗跟百姓面对的一个不完全的顺服。那我们在过去的几堂信息，其实真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呢，我们看到一个不断重演的一个事实，就是逆境当中教会呢不会被逆境不会被过去我们上教会历史课不会被这个迫害呢所杀死的教会能够有能力，有神的帮助，我们可以往下扎根，教会更加坚固，属灵信徒的属灵生命更加的坚固。那这个就是逆境，不过顺利反而带来顺利自己的一个考验。教会的历史也是这样的，世俗化带来的考验是一个妥协的考验 compromise of secularism。 当我们教会面对世俗化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害死，我们会被毒死而已。毒死，因为我们慢慢的放弃了神的要求，我们以为 在这个舒适的环境里面，某一种的生活方式是可以接受的。我们选择性的来听神的话，因为我们被世界的声音充满了，我们忘记了，淡化了神的要求。我们可能不介意在星期天的早上花点时间来敬拜神，不介意，因为那个是下贱瘦弱的动物，可以了，无所谓，放弃那个娱乐那两个钟头。不过我们可能不甘心，同样的字眼 unwilling， 我们不甘心放弃一些我们很爱惜隐藏的一个罪。这个是那个肥牛肚，这个是牙甲，那这个不可以放弃，这个不可以放弃。于是我们就变成像扫罗跟以色列人面对的那个挣扎，我们在选择在什么方面听神的话，什么方面我来做决定要不要听神的话。而当我们接下来你会看到，当我们甚至选择性在一些方面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还会说我们已经听了神的话。那当然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这样的逻辑是错的，我们不能够这样想，因为圣经描述这个神要求是一致性一贯的，从以色列人历史开始到新约仍然是一样，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来到新约，保罗告诉神的儿女，从前你把身体献给不洁做罪的奴仆，服侍那个罪，现在呢靠着耶稣既然脱离了罪的权势，既然活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呢，这样我们要看自己像罪是死去的，是完全的死去的，不是受伤，不是挣扎，是死去的。然后靠着在我们里头的圣灵啊，保罗会继续在罗马书这么说，我们心态上看自己像罪死去，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让圣灵来给我们力量，致死身体各样的罪行。这个就是在比较在过去教会历史里面强调的一个致死那个罪 mortification 的那个观念。那今天当然我们很少讲这个观念，今天我们强调的是我的感受，我觉得我要怎么样来听神的话。我们从来没有，我们甚至会觉得我们这样致死这个身体，不照着自己的想法去做是很不自然的一件事。不过这是保罗用的字，致死我们的身体，这就是甘心完全的顺服我们的主。所以今天这是第一点，让我们在相对平安，如果我们觉得这个疫情很严重的时候，真的弟兄姐妹，我们还没有到很严重的地步。我不是说这个数目字啊，5000、3000还是怎么样，还没有到，我们还没有到一个我们需要流血。这个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对教会当时的信徒说，你们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呢， No big deal， 这个试探相当大，试验很大，不过真的还离那个考验很远。我们是相对的来说是顺利平安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考验。我们献上完全的顺服吗？神在我们的心中做王吗？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一个考验，我们的顺服是不是停留在选择性的决定上。那接着而来的呢，你就会看到当一个人这样想的时候呢，我要怎么样的选择在什么方面顺服的时候呢，他会带出第二个方面，一些不合理的借口，这是第二点，一些不合理的借口。那扫罗的心，其实我们会很快的跳到扫罗怎么样为自己辩护，不过我们不要这样做，我们先停下来先看神怎么说。在第十节开始，神对扫罗撒母耳说，我立扫罗做王，我后悔了，我后悔了。那在圣经里面呢，我们就会，如果你很小心认真的读圣经呢，你就会发现为什么有点不一致，为什么在这里神说他后悔了。来到29节，同一段话哦，接下来撒母耳就会对扫罗说神绝不后悔，这不是明显的这个冲突吗？其实我们在过去思想约拿书的时候，我们说过其实不是的，没有冲突的。神知道，预先知道，预先安排他一切的计划是不能改变的，所以 从神的角度来说，他是不后悔的，绝不后悔。不过同时候，神的确在这个整个不变的计划里面呢，他也从人的角度来看，因为人在改变，你跟我在改变，就好像尼尼微人，他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改变了，他们本来是敬拜偶像，最后听了约拿的话，他们在神面前很谦卑的悔改了，所以神改变了他的计划。原本要审判尼尼微人，最后圣经说了，约拿书说神后悔不降先时所说要降的灾。神改变了他的计划，因为人在改变，所以这里是一样的，这里是一样。第十节回到这个撒母耳记上，神后悔了，神用我们可以明白的方式 来让我们看见，当扫罗变了，神也改变了，神也改变了。甚至如果你看另外一个翻译本，新译本直接不用后悔了，直接说神转意，神转意了，改变了他的心意了。不过其实弟兄姐妹，我们常常纠结一个理论性教义性的观念，神为什么改变他的主意。我相信从刚才这样说你就知道，原来是从两个角度来看待神的计划。不过这个字呢，弟兄姐妹，也带出神的感受，这个我们比较少去思想神的感受。在当扫罗决定离弃放弃神的时候，神这个字带出神感到忧伤，神感到忧伤。怎么知道呢？其实我们从接下来撒母耳的反应就知道了。撒母耳的反应，他对他这个时候跟神说话，你从接下来撒母耳怎么样跟扫罗说话就知道，原来神不是三言两语跟撒母耳说我后悔了，你刚才讲算了 It's finished。不是的，其实当夜晚上神跟撒母耳讲了很多话，不然撒母耳没有这么多话跟扫罗讲。神跟撒母耳讲了很多话，那在这个十一节那边我们只看到那个结论，圣经说撒母耳听见神的话就甚忧愁，终夜哀求神。那这个字是要强调是神，这个撒母耳不是一个有点险有点愁闷，不是的，他是这个哀求的这个哀哭呼喊啊，终夜我们不知道他向神说了什么，或许是求神来挽回来改变他的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知道的是，这样的一个对话当中神也是忧伤的，因为创世纪第六章那边就是这么说的，神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在神消灭挪亚世代的人之前呢，神的心中是忧伤的，为扫罗的罪不只是生气改变他的想法，而且神有一个感受，他为扫罗感到忧伤。其实我们停顿一下来想，哎呀何必呢，如果这位神那么的伟大，这个扫罗这么的一个不值得神去神去费心的一个人，一个意念啊，神只要发一个意念扫罗就完了，甚至不管他嘛，反正神你接下来就说神已经选了大卫了嘛，不是 move on 哦，另外一个计划就让大卫做王就好了，神继续他的计划不就行了吗？其实不是。那这个圣经的这个福音伟大就在于这里，哇，这么过去我们讲的这个约拿丹，他认识一个无限一个伟大的神，于是信靠他。不过同样的，这个伟大的神呢，在为这个扫罗的罪感到忧伤。哦，这就说明弟兄姐妹，神在意的啊，神在意，然后他愿意做一些事。那这个神为罪忧伤，我们知道为人的罪忧伤啊，在意他做了一些事。那这些事在整个圣经的救恩计划里面呢，我们接下来会看到他在意到这个刚才我说这个永恒无限的神啊，三位一体的神呢，在意到这个第二位耶稣基督还要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从这个罪中挽回我们这些罪人。然后呢还不够啊，当耶稣救了我们之后呢，神在意到第三位 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三位圣灵还要来住在我们的心里，不断地提醒我们，改变我们。所以刚才你没有注意到，在起因经文里面呢，保罗说我们肮脏的话，我们伤害人的表现呢，会让圣灵担忧，其实是忧伤，同样的一个观念。这就是神多么的在意。那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哎，你不要得罪神，因为神是圣洁的，这是真的。哎，你不要得罪神，因为神是公义的，要追讨我们的罪，这是真的。那不过今天告诉你多一个真理了，我们不要得罪神，因为神会忧伤的。那我们会照着今天的经文知道说，哎，这个罪不只带来刑罚，所以你要惧怕，这个罪也带来神忧伤难过，而且神在意，三位一体的神就是为了这个罪而来。那所以我们就认真看待神的这个要求，逃避罪恶。那所以在教会的生活当中，让我们认真的看待，哎，我们要远离自满的罪、骄傲自私的罪、淫乱的罪，因为神在意。那我们也真的竭力所能发挥在教会里面这个彼此守望的一个事工，被弟兄姐妹带祷来鼓励。我们也逃避特别扫罗的罪。那扫罗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他的一些的借口。他的十三节他就开始，你看到那种心态流露出来的是一个自满的罪。他第一句告诉撒母耳，当撒母耳出现在他面前说，哦，愿耶和华赐福给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我已经遵守了，我已经遵守了。可是撒母耳就提醒他，经常在圣经里面呢，神或者神的代表借着一些问题，就好像在伊甸园，神问亚当，你怎么知道你赤身露体呢？那来问他一些问题，来就好像圣灵也可能在我们心中来问我们一些问题。那我们真的有听神的话吗？我们为什么持守这一个罪？那不过撒母耳这个时候问扫罗的问题，哎，你遵守神的话，如果是我耳中为什么有牛跟羊的声音呢？相当生动了，你听了神的话，为什么我耳中有牛羊的声音？再给扫罗一个机会。然后扫罗当然被指证了之后呢，他没有承认他的罪啊，他选择第二步，自满了之后他选择safe distancing 啊，跟他的罪疏远啊。哦，那些啊，你看圣经怎么说，那些是百姓带来的，他没有讲是我带来的，是百姓带来，不是我拿的。这个就没有改变了，这个用回亚当的那一招，然后再补上多一句，也是过去他用过的神圣的借口，这个是拿来奉献给耶和华的，看到吗？哎，扫罗没改变呢，到最后还是同一个人，他还是再次的用回一个神圣的借口，就像几章前他在吉甲那个地方他献祭，记得吗？因为你没出现撒母耳，所以我勉强，我知道需要祷告的，所以我就勉强去献祭了。那这时候撒母耳呢不耐烦了，一句话基本的意思是 shut up， 住口，你不用再说了，我来告诉你神怎么看这件事，你很多的借口，不过19节神看见在这个亚玛利人的战争当中，你是急忙的去掳掠那些动物啊，神的心态，那你的心态神早已经看清了，那你表面的仪式虽然很多，哇，要来献祭，要做这个要做那个，21跟22节，不过神看呢，你是厌弃他做你的王，这个是神怎么看，神也因此拒绝不要你做王了。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求主帮助我们呢，有一个谦卑的心，圣灵在我们里头指教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想，我在给的这些借口合理吗？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借口的背后，我没有看到我做的这个决定让神忧伤。最后我们看到第三个考验呢，就是一个不完全的悔改。 不完全的悔改，这是第三点。我们看这扫罗不能做王这一点呢，当然神是不会改变，因为神已经废弃他做王了。不过扫罗可以做什么？扫罗可以悔改的。扫罗重要过扫罗的王位，听清楚，我们重要过我们的地位。神更在意的是扫罗这个时候在神面前要不要谦卑他自己。如果他认罪悔改，他得不回王位的，他得不回王位的。不过他得回的是与神和好，这是比王位可能还重要的。他得回的是神仍然在他生命当中做王，这个是他可以得回的。他也似乎做对了第一步。24节那边说，我得罪神了，因为我惧怕百姓，所以违背神。很好，然后他没有淡化，没有隐藏，没有再找借口，因为这次被拆穿了。不过他至少是看起来是很坦白的。那不过第二步，这个很重要，当我承认我有罪之后呢，第二步我的具体行动，我的行动会证明我刚才说的话。他认罪之后，他应该是接受神的管教，他应该甘心放弃他的王位。不过扫罗的问题，这可能是我们一般的问题。扫罗的问题是他没有耐心啊，他向神，他以为向神讲一个 sorry 之后呢，一切就照常，这是他以为的事。他没有耐心等，他要撒母耳立刻的带跟他回去，好像一切都正常了。就好像可能你想象来去做可能做当中做夫妻的哦，你自己做错了，你就跟你的配偶讲 sorry， 然后接下来说今晚吃什么，以为一切事情正常，其实不是正常，这个关系没有还在恢复当中。你要通过你的实际的行动来表明你真的是为你的罪感到忧伤。不过扫罗没有，原来讲完了那个sorry 之后呢，扫罗没有意识放弃他的王位，他更没有意识，没有准备心放弃百姓在百姓眼里的地位，他没有意识这么做。所以你看到圣经了，所以于是当撒母耳说，真的你可以比较现代化，撒母耳第二次重复，扫罗不一样了，我们的关系不像以前，我不会再跟你回去了。那这时候扫罗多么的激动啊，真的啊，就拉住了撒母耳的那个外袍的衣襟，甚至拉到撕破了啊。这个我们要发挥一点想象力，你就了解扫罗其实很激动。 You mean it's over？ 啊，好像情侣分手一样啊。不过扫罗说，真的完了吗？真的完了，撕破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明白了，这个激动当中扫罗就说出他真正在意的是什么。30节，神不要我不要紧，不过求你在百姓面前抬举我。到头来还是一样，扫罗最在意的是不是神怎么看他，是百姓还会不会尊重他，这个才是他在意的事情。我们就了解了，原来扫罗没有真正的悔改，因为他最看重的仍然不是跟神和好，他最看重的跟13章他妄自献祭的时候是一样的问题，百姓怎么看他，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弟兄姐妹，一个功课，如果我们要悔改的话，第一我们要坦诚，这是扫罗做对的，不要为自己找借口。第二，我们要愿意接受这个罪的后果，神会管教的，我们要付上代价的，我们可能会有忍受一些痛苦的。我们不能够说，诶，我已经讲对不起了，神为什么你还给我承担这些后果？犯罪就是有后果。不过我们换来的是我们跟神和好，我们换来的是或者与人和好。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功课，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不是面子的问题，不是人怎么看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以身和好，这才是最关键的。求主引导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在顺利的时候我们面对的考验。第一个，我们会献上完全的顺服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 为自己有编织一些不合理的借口吗？第三点，我们的如果说我们悔改的话，我们的悔改是全心的吗？我们是口头上说了，可是我们在接下来我们愿意为这个罪的后果付代价，因为我们看重神过于看重人吗？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主，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提醒，指示我们。主，求你光照我们的心，使到我们通过这个系列，我们通过扫罗的生命，通过约拿单，通过这些在圣经里面的人物，主啊，你用明灯照亮我们，让我们看见在人生的道路、生命各样的变化当中，我们怎么样与主同行，照着你的心意来面对我们生活的挑战。奉耶稣的名求，阿门。